再次的拍手，感谢我们的主，太好了。我想马大哥他们的分享啊，其实反映出我们大多数的家庭的样式。两个相爱的人，应该说两个好人啊，像我跟师母一样，两个都是好人这样。可是为什么两个好人，两个相爱的人搞到后来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也不是不愿沟通，可是就是沟不通，越沟越不通，越沟通越伤害。两个人相爱的人到一个地步居然变得精疲力尽，会有不断的冲突。但是感谢主，透过他们的分享，面对的无数许多无解的家庭的关系和沟通的巨大的鸿沟，但是看到这个家庭因着神的爱进来，全家人都有了全部的改变。我很这样，我很感谢，作为牧师最高兴的是，就是看到福音进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改变。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一对鸡同的夫妇妻，他们曾经被邪灵辖制，多么的反抗，我神翻转这个家的人，从他一家人到改变。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婚姻无解的家庭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愿意，只是我们摆没有办法，我们做不到，改变不了。我想很多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不是我们不爱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很关心，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不是，特别是我们的儿女。所以鼓励弟兄姊妹把你的孩子带来，有很多的时候你的孩子所受到在学校他人生历练心理里面有很多的创伤，很多问题不是你知道的，也不是你能够解决的，而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主能够恢复医治你的孩子。我很高兴马安妮，马安妮是我们现在的非常优秀的同工啊，可是看到吗，我相信牧师看到马安妮，我想马大哥跟于家更高兴看到孩子能够变得快乐，以前因为创伤而忧郁压制的圣洁，现在可以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我今天还可以劝瑜伽说要敬重尊敬，要尊重一家之主的爸爸。我觉得这个是只有上帝改变。那一幕，全家人，小女儿为了考试，全家人一起牵着手一起的祷告，太美的一幅家庭图画。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只有上帝能够一直恢复。那当然我特别要感动的是瑜伽，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女性都是这个样子，以前我们的夫妻关系就是据理力争，甚至得理不饶人，吵不通了，吵不赢了就忍战，用忍战来修理对方，转身就守，谁怕谁。我们的过去许多冲突中呢，但是有一天竟然能够跪下来为先生洗脚，这是不可思议的图，一幅图画。他想没有神这是不可能，没有神这是跪不下去的，没有人会做这事，只有上帝。一个有了神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神在一个人的心里面能够产生多么大的改变，能够愿意放下。我想求主恩待，让我们每一位从瑜伽身上我们看到神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突破，让我们跪得下。我想不是说里面的跪下，而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上帝做更多奇妙的工作。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马大哥说什么，当跪下就看到头发上面的白头发。我说感谢主那天瑜伽没有染发。事实上这一幕里面让马大哥很感动，他想到当年在台中公园一起牵手散步的，也是曾经是一个青春美少女，而跟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付出了一切，这心中变成了满了愧疚，更多的不舍。所以看到吗，姐妹们，当你愿意放下尊荣对方，你的丈夫，其实神为你赢得的更多，会更多赢得你丈夫的尊敬和爱惜。 所以马大哥说，这一大把年纪的还愿意跪下来为家人洗脚道歉。而太太这样的举动让他很惊讶也很感动。有了上帝，很多的事情就没有不可能的事。而马大哥自己高强度的军中生活，我才知道他原来真是还是蛙人出身的，那种训练让他训练出那种刚毅。他说曾经自己也是一个硬汉，哎，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温柔，竟然还会主动拉起太太瑜伽的手一起来祷告。一个铁汉有了柔情啊。牧师常说了，男人有神才会变得温柔。姐妹们，把你们家那个硬汉带来，只有上帝能够融化他改变他。到一点，哎，我顺便提啊，想到今天在座的每一个男生今天晚上回去都要牵太太的手祷告，可不可以啊？哎呀，弟兄们不要不甘心好不好？让我们做吧。你说哎，我们祷告就好，干嘛牵手？完全的不一样，完全。今天回去每一个，今天在这里我从昨天晚上讲到现在，每一场我都提醒，因为下个礼拜我会站在门口问弟兄有没有牵太太祷告的，没有的先出去外面牵完手祷告再进来好不好？弟兄们今天回去柔情的牵着太太的手，这是我们欠我们太太的一件事情，牵着她的手一起祷告，为你的妻子祝福。而当他们全家女儿小女儿们安琪在很难考的外交特考，全家人一起手牵手一起为她祷告，真是一幅太美的家庭图画。弟兄姊妹，你渴望你的家有一天也可以全家人同行爱在一起，能够牵着手在一起吗？有多少人渴望而不可得呢？认识一些企业家，他可以管理几千人几万人的公司，可是自己的家却是四分五裂破碎，甚至孩子连讲话都不肯愿意跟爸爸讲话。讲到家庭，再成功的企业家觉得自己是一个挫败的。所以弟兄姊妹，让神来到你的家，恢复我们家庭那幅美丽的图画，全家我们可以一起牵手祷告。所以马大哥说，我从来没有认真祷告过，为着女儿为着孩子，男人会改变。所以棒棒的那一天女儿考上，马大哥说他很少哭，那是他第一次哭。有了耶稣，马中武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开始有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会哭，第一次会拉起太太的手一起祷告，第一次会呼求神救我。当然很快他那个骨折压迫性的椎性之痛立刻得到缓解。有耶稣好不好啊？太好了，有了耶稣全家都能改变。今天就让我们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的家庭，只有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根据一项统计啊，其实十二世界大概都差不多，两对或三对结婚就有一对离婚了。现在离婚率是这么的可怕，在台湾也差不多，而教会却非正式的统计，一般的观察，十对结婚才有一对离婚。我们把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奇妙呢？很简单，因为福音才是神所创造的，只有上帝才能够创造美好的婚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跟着世界走，世界有很多错误的教导，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只有教会能够创造他们未来美好的婚姻。也只有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的婚姻才会变得这么甜美。其实马大哥瑜伽呢，他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的基督徒啊，他们这些信主大概两三，他们受洗才 两, 两年嘛，是吧？结婚到了38年的前面36年，这就是一家搞成四肢刺猬，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这事实上大多家庭就是这个样子，只有主来。所以感谢主啊，在教会的里面，因着神，因着福音，因着有神，一个男人会变温柔，一个女人能够放下自己改变，儿女得到恢复，得到医治。我太感谢我的上帝了，没有神真的人很绝望，两个那么相爱的人怎么搞到后来这样，我们的家庭一代一代的伤心破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婚姻好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大不大？太大了。而每一个人都渴望有幸福美好的家庭，但是去哪里找呢？没有地方找，只有上帝。上帝才是婚姻的创造者，要有好的婚姻，要有好的家庭，一定要回到圣经。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就是在一个婚宴里发生的，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感谢主，我们耶稣也参加了人的婚礼，因为我们的主是最生活的神，他要参与，他愿意参与你生活的每一个里面，特别在你的婚姻的里面，在你婚姻的第一天，耶稣就进来到你的家庭了。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在犹太人的家庭院子都会把缸把水，因为他们当年那个路灰尘很大，他们都穿凉鞋，所以回家以后一定要先洗脚，不然才能进入家，所以每一个家里都有一个缸做一个洗脚水。然后耶稣说现在把缸倒满水，然后把洗脚水倒出来，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去了，你送不送？然后呢，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是的，你倒把什么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这段的故事里面，我们有两个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的发生的故事。第一个就是酒用尽了，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是我们人生里面很大的无奈，不管你如何预备怎么做，有一天你会碰到酒用尽了，没有酒了。在这婚宴里，新郎就遇到了一个大的问题，酒用尽了。以色列人能结婚都有一个摆设宴席7天的风俗啊，所以每一个新郎大家都知道，酒在婚宴里面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在婚礼里面，所以他们一定会竭尽所有的预备一切。但是弟兄姊妹知道，有很多事不是你能够预测预备的。每一个新郎绝对说我预备的足够，每一个新郎是你人生出去你做一切你都是尽你所能预备的，但是人生有很多不是你可以预估的。新郎预备了一切都好好的，哪里知道会酒用尽了。一位姐妹啊，她投资了几十亿，把信义区的一栋大楼改装成高级的商务酒店，经过几年的规划改装，投注了不知道多少心血，好不容易一切即将开幕完成了，就准备要有一个盛大的开幕，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哪想到还没有开幕就遇上什么？遇上了新冠肺炎，全球严重的新冠肺炎，所有的旅游餐饮特别是旅馆业一夕间完全的冰冻，甚至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太大的意外，太大的惊吓了。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努力，不是我们没有筹备，不是我们尽心，但是有很多不是你能够掌握，不是你能够预料的，也超过了你能够做的。这个意外 把我们姐妹带到一个极大的危机里面。当然感谢主，我们姐妹是一个坚信依靠神的姐妹，所以她祷告寻求神，上帝就给了她很特别的智慧跟勇气，她成了第一个响应政府的防御旅馆。当时最严重的时候，2020年初期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没有人敢把他的旅馆变成防御旅馆了，因为做了以后，大概你这个旅馆就报销了，以后没有人敢去住了。可是上帝却给他的勇气，给他智慧，成了第一个响应政府的防御旅馆。由于他的高级啊，还有在信义区的地点，以至于接下来在疫情当中，成了所有国家的外宾还有高级商务人士来到台湾第一个就指定的防御旅馆。神转化咒诅为祝福，反而打开了他这个新的酒店全球的知名度。所以弟兄姊妹啊，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够预估的，也不是你能够掌握的。就像新郎为他的婚宴规划了一切预备，他怎么想竟然会酒用尽了呢？我跟师母啊，是大学里面恋爱认识，恋爱五六年以后才结婚了。那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说我每一天都会写一封信给师母，所以我在金门当兵多少天，我写了几百封信给师母，给我拍掌一下吧，不简单吗？每一天都写一封信，我还记得有时候写那个十行，一些简单十行纸，有时候三张五张，多的时候写十张，厉害，每一天呢。哦，有时候休假可以赶回来看师母，哇，你知道要回来看他一次，要搭金门搭水鸭子，摇啊晃二十几个，吐的要死，好不容易吐到高雄上岸了，哇，赶快冲上台北，然后看他几个小时，又赶快回高雄，再摇啊摇啊吐啊吐二十个小时回金门，这样子为了看他几个小时，这样也甘心也愿意。在金门呢、啊，泡面舍不得吃，那时候玉桂金冠一个月就2000多块，你知道我大部分的钱都是寄给师母的，本来跟他讲好了可能多少钱，可是到那边泡面舍不得吃，肥皂我印象非常深刻，洗得薄薄的，舍不得换，就希望省下多省5块钱能够寄给他。今天想想我还蛮勤慎的呢啊。所以当然咯，所以结婚的时候看着美丽的师母，心中呐喊，我一定要让她成为最快乐的女人，最幸福的女人。当然我也是一个也会要成为最快乐最幸福的男人，但是绝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为了一卷录音带跟师母大吵一架，然后呢还离家一天一夜啊。我今天想想我还蛮有良心的，不是他离家出走，是我离家出走。只是为了一卷录音带真的大吵，你可以讲一天一夜离家出走，你知道那个吵的有多厉害。绝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为了请同工吃早餐，只为了3根香蕉，他说够了，我说再买3根香蕉，那都可以了，很多种香蕉水果，我说想想，就为了3根香蕉我们又大吵一架。后来我们去参加一个婚姻成长课程，我们也实在是吵得太厉害了，我想我们去参加一个婚姻成长能够帮忙一下。你知道最后一堂课好不容易上完，应该是有6周8周吧，上完最后一堂课，我们觉得哦，大家一定要在一个很棒的餐厅里面聚餐，然后最后，然后上面写的附注要找正装，然后师母就叫我带领带打领带，我说不用打领带，他说要打领带，不要打领带，要打领带，不要打领带，打领带不要，又大吵一架。上完婚姻课程6个礼拜8个礼拜，最后的结局结论是 大吵一架，那一天根本差点就不跟去的，后来实在是不好意思，那个脸放不下，只好勉强两个人，这样五天一大吵，三天一小吵。有天师母说，你像魔鬼。所有的爱情在这不断的争吵中消磨殆尽，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要走不下去。我们不是彼此爱的要死吗？怎么会这样子呢？酒用尽，婚姻常会有酒用尽，没有酒了，爱不下去。婚姻有一个危机，原来恋爱的时候如酒那样的香醇，强烈的爱情，可是慢慢就变淡，甚至婚姻生活变得像水一样的平淡无味。有一次周牧师，我听他在讲了一个，他说，我觉得他比我还狠。他说我们结婚的婚姻好像什么，好像嚼口香糖一样，大家都知道吗？嚼口刚开始啊，很甜，越嚼越怎么样，慢慢没有了，越来越不甜，再嚼下去呢，完了，再嚼嚼嚼，这不是胃这么胃如那么咬如嚼的如什么胃如什么嚼蜡一样，最后怎么样，噗，好惨啊，婚姻怎么会变这样子？有一次我看一篇这个在报纸上看到这个一个写的文章，一群企业家企业人士在那边讨论他们的婚姻呢、啊。有一个说到太太，他说太太啊，结婚前三年是娇妻了，结婚六年就变成亲戚了，而结婚九年更惨了，变成家具了，摆在家里看着习惯而已，好可怕。可是它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那文章下面有一个说，还就写，他说拉太太的手哈，好像左手拉右手，拉小姐的手呢，心里蹦蹦跳。虽然讲得很差劲哦，但是我们每一个男人都同意这件事。那婚姻怎么会，这是事实，在大多数的婚姻里面对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小学生呢，跟爸爸去喝喜酒，看到新郎新娘进场，就问爸爸说，爸比，为什么大家结婚都要挑好日子呢？爸爸说啊，因为结婚以后就没有好日子了。这就是世界人对婚姻的看法，结婚以后就没有好日子了。但是感谢主，在耶稣里可以好久留到如今，在耶稣里婚姻不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马大哥说好的还在后面，他们结婚38年了，今天跟我们分享好的还在外面后面。感谢主，在耶稣里人不能做，但在耶稣里可以改变。耶稣是行神迹使水变为酒的上帝。今天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把耶稣带来。如果你真的觉得婚姻里面破碎，或者婚姻里面绝望或失望，走不下去了，今天让耶稣来，上帝要这样的恢复。因为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婚姻的神迹，你知道神迹里面耶稣行了很多伟大神迹，可是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婚姻家庭的神迹。因为神知道婚姻家庭乃是人心里面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使平淡无味的水，平淡无味的婚姻能够如水变为酒。今天让耶稣来到我们生命，让耶稣这水变酒的神迹都要发生在坐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而在耶稣里永远可以有好酒留到如今，在耶稣里永远可以有如美酒的爱情。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恋爱结婚都不难啊，可是结婚要保持长久甜蜜的爱情 真的需要神迹。所谓相爱容易相处难，爱说的容易做的难，知识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做不到。哪一对结婚的时候不是决定要全要去爱对方，可是哪想怎么会到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爱，还变成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到一个地步恨死对方。因为人的爱有限，人的爱会久用尽了。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爱的泉源和婚姻里最大的动力，要我们能够相爱情爱一生，需要有耶稣的爱。今天法大哥余家的婚姻就是最好有例子，两只刺猬如今可以如此恩爱，我跟师母的婚姻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有耶稣，五天一大吵三天一小吵的婚姻如今却如此的亲密。每天晚上睡前我都会为师母铺床，把她的毯子摊开来，拿杯水给她吃睡前的药，看她安安稳稳地躺下盖好被子，我最后关灯，然后拍拍她说睡觉咯，好像我的女儿一样。看着师母这样的安稳的睡觉，我感觉到好幸福好稳妥。很多的清晨我还在半睡半醒，因为师母都比我早起了，师母就来抱着我一起跟我祷告，为我祷告，多么的甜美。上个礼拜六啊，早上因为师母要上天父的爱，所以他早点吃早餐，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呢，他边吃早餐我就念当天的灵修经文给他听，然后讲一点我的灵受。我想这样就可以了，我说我这样做完我就准备要走了，我要到大堂祷告了。